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新年快乐。进入了新的一年2025年，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期待吗？昨天我们听到了有关于更新的广播剧，大家也可以继续思想哦。雨恩目前觉得在健康运动这一块好像可以多注意一点，跟重拾一些什么，还有就是更加稳定的灵修安静时间，希望可以培养起来，但具体的实践还需要好好再拟定一下。希望新的一年可以成为身心灵都更加健康的人。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小范。
小范时间，进入新的一年了，本来应该要访问新的题目嘛，但是前几天我翻到了雨恩曾经写的一篇文章，跟感恩好像有点关系哦，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来分享。这是2017年的文章，我来念的话好像会有点太逗趣、太搞笑了一点，就不能好好的聆听跟思想了，所以我还是请雨恩来念给大家听好了。
好，谢谢小范。和你分享这篇文章，它的题目叫做《沮丧，魔鬼最昂贵的武器》。这是一个带给我启发的小故事。在老魔鬼快退休的时候，他打算把自己的武器进行拍卖，每一件武器都被标价摆设，当中有嫉妒、懒惰、说闲话等等的。其中有一件武器特别老旧，看起来很常被使用，而且标价最贵。前来参观的小魔鬼上前询问那是什么武器，老魔鬼说：哦，那是沮丧。小魔鬼小撒旦就不了解地问老魔鬼：这武器的威力是什么呢？老魔鬼意味深长地说：哦，这你就不知道了，它是最有效果的武器，很多人抵挡得了其他的攻击，但只要我用沮丧、忧愁来进攻，他一定会上当，再来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驾驭这个人了，呵呵呵呵。 曾经我在低潮当中也被沮丧给困住，在那段时间里我失去了盼望和喜乐，我对自己很失望，我觉得自己每一件事情都做不好，而且无论做什么都于事无补。那时的我对于在日常当中承接新的任务有极大的恐惧，因为我生怕只要再搞砸多一件事，我就会失去现在的工作、服侍或人际关系。我常常需要花好大的力气才有办法与人互动，就像被关在透明的玻璃屋当中，无法发出声音，与外界断了线，这都让我感到十分的挫折。到了晚上，我不是想事情哭着入睡，就是无意识的放空滑手机直到睡着。由于前者实在太痛苦了，我常常选择后者来逃避，但隔天早上起来状况会变得更糟，我会控告自己前一晚浪费时间，这样的生命 如何能够服侍上帝呢？我不想面对新的一天，对生活没有任何的期待，没有起床的动力，总是压底线才逼自己冲出门。做什么都没用的，你就是无法改变。这样的想法让我自己陷入一个无限的回圈，每天带着无力感，行尸走肉般的生活。然而后来，当我比较好的时候，我仔细的回想，让我沮丧的有两个很大的原因。第一个是比较的心，那时的我总是拿自己和身边的人比较，觉得为什么别人在困难病痛当中仍然能够持续的前进成长，而我却似乎仍然原地踏步呢？这让我觉得自己实在很差劲，没有价值。直到后来牧人与我分享，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比较的，很多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全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需要天父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三节所说的，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第二是骄傲的心。在我的心中有很多自定的应该的标准，比如我会期待事情一定要做到什么程度，如果做不到我就会开始钻牛角尖。然而这样的标准并不是从上帝而来的，也比一般的标准还高，这是内心的骄傲。回首前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我发现我接受不了不公平的待遇，受不了被冤枉、被误会，不能接受自己很努力想要做好，却始终做不到，解决不了问题，甚至还把事情给搞砸。我也无法面对原本好不容易突破心防、跨越的人际关系破裂，这些事某种程度上都让我感到很挫折。箴言十七章三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后来在一次教会的晨祷当中，上帝透过这个祷告词提醒我，他要提升我的挫折容忍度，教导我放下自己的执着与标准。上帝帮助我改变的关键在于，第一，承认自己的软弱。沮丧的时候，因为不想口出埋怨，我就变得沉默寡言，强颜欢笑。其实压抑的负面情绪只要多说几句话就会露馅，继续的累积可能会导致心里面情绪的爆炸。同时我也很爱逞强，我喜欢帮助别人，但我不太习惯表达自己的需要。然而天父他赐下了属灵的长辈同伴，帮助我学习能够向可以信任的人敞开的分享自己的软弱还有需要，承认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并且学习彼此代祷，互相守望。就如传道书四章十节说到，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第二，帮助别人，不再对焦自己。我发现爱人看见别人的需要，能够帮助我不再对焦于自己的问题还有软弱上。你的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这是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十节的经文。在我想躲藏起来的时候，上帝却很奇妙地安排我过去曾经陪伴带领过的姐妹，曾经关心的学妹，不约而同地说，很久没见面咯，想约我吃饭聊聊， 让我有机会跨出不愿意爱人，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爱人的谎言。因为天父是爱的源头，当我们向他支取的时候，他必定将他的爱浇灌我们，透过我们的生命流露出耶稣的爱，成为别人的祝福。第三，祷告交托，倚靠上帝。透过挫折，上帝教导我放下自己，不要执着于我做事的方法以及那些我曾经认为重要的事物。他教导我，如果已经全力以赴却还不够的时候，那便是他接手的时刻。这是出自《凯蒂之爱》这本书当中的文字。在这本书当中，选择定居乌干达照顾孤儿的这个女孩，她提醒了我，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的事情其实远超过我们的能力范围，但我们不需要沮丧，而是借着祷告抓紧上帝，告诉他我们的困难与痛苦。因为当我们愿意把主权交托在全能上帝的大手之中时，他也必赐我们信心，等候他的心意成就。如果你问我，我会担心负面的情绪和想法再度来袭吗？喜乐和释放会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呢？其实答案很简单，诗篇十六篇五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只要知道我在天父的手中，一切都是他所赐的。当我害怕失去，或是觉得很多事情无法面对的时候，提醒自己要知道天父会为我持守的。而我也相信天父给我们的试炼不会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他必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最后回到一开头的小故事，小魔鬼问，什么人不怕沮丧呢？老魔鬼说，
有一种人不怕，就是那心存感恩的人，我就没办法了。
感恩能帮助我们看见自己所有的，而不是看自己所没有的。回首过去上帝的带领，就能够确信他必引领我们未来的每一步。纵然沮丧，求天父帮助我们起来赞美宣告吧。让我们一起学习成为懂得感恩的人。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必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
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赐你永不离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
谢谢以恩的分享，很有趣吧，那个故事的比喻。让我们一起学习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就能不怕沮丧了。好啦，今天的小饭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把时间交还给雨恩，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谢谢小饭提起这篇文章，时隔多年有不同的心情，回想当时的我跟现在的我也有一些成长，但我想也会有一些新的提醒和学习，在感恩这件事情上面是我要继续学习跟操练的。希望你喜欢这个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由青年宣道大会的学员学生制作的暖暖时光，心理辅导背景的桑尼要和我们分享为什么拒绝别人那么难，设立个人边界，一起来收听。
各种学生内心的困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的问题，让桑尼在暖暖时光和你一起探索，一起学习接纳自己，认识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欢迎收听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今天要来聊聊有关心理的事，为什么拒绝别人这么难。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学生包含我自己，我们常常会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会希望当一个合群好相处的人，所以就会不好意思拒绝别人。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如果情况允许，你就会很明确的拒绝说先不要，还是你会勉强自己来答应，但是会默默的觉得自己有点委屈的人呢？和他人所建立的关系，我们会希望是舒服、和谐、对等的。但是在这个之前，你有没有建立起一个明确的个人边界呢？个人边界是一个范围或是距离，来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说，到这里是我所需要的个人空间，从这里到这里是我们的距离。就像是有些工地会拉起封锁线告诉你说禁止进入，或者是有一些私人的空间也会在外面立一个告示牌告诉你说这里是禁止入内的。所以当我们看到的时候，就会很明确的知道，哦，我们不能踏进去。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界限、个人边界，也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封锁线或是告示牌，为你自己的外在身体或是内在心理画下一条底线，告诉自己、告诉别人说，在这条线以内是我的空间，禁止进入，也禁止干涉。在这以外呢，就是你可以很舒服的、自在的开放给其他人的空间。这个个人边界困难的地方在于，它是无形的。那当然，这一条线呢，也可以根据你和其他人的关系、你自己的个人状态来弹性的调整。有一本我很喜欢的书，叫做《为什么 都是我挥别伤人伤己的人际关系模式。这本书里面呢，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比喻，你可以想象自己就像是一个装了水的碗，这一碗水呢，有一些泥土沉在最下面，这些泥土和水接触的地方有一条清楚的分界线，所以水很平静的时候，这个水是清澈的，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上面是水，底下是泥土，两者是可以被区分开来的。但是当有人去大力的撞击这碗水，或者是去翻搅它的时候，里面的泥土会混到水里面，水就会变得混浊，这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分开水和泥土。这个界限其实就是个人的边界感，有了边界感是指说你可以很清楚的很健康的去理解到说要怎么维持和他人之间的界限，有了这样子的个人边界感，你才能够好好的在这个界限以内照顾到自己的需求，自己的情绪，来确保你有被自己也被他人所尊重。相反的，没有边界感的人就会很容易把别人的错误归咎到自己，或者是呢，在拒绝别人之后，你自己却感到非常的抱歉，很容易会受到别人的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就处于各种的关系当中，包括像是和家人啊、朋友、同学、师长，或甚至是刚认识的人，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需要去建立。那这样子的界限呢，是建立在彼此能够互相的尊重，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要为自己界限内的事情来负责，我们愿意开放某部分的自己，但同时属于自己界限内的事情就是自己负责，而其他人界限内的事情我们则是给予尊重。当然因为这条线是无形的，所以有时候别人会不小心的越过界，对你提出一些的要求，或者是给予一些你可能不是那么需要的建议，又或者是有的时候你会被别人拉进他的空间，去分担那些本来不属于你的责任。如果你也常常在其他人越界的时候觉得不舒服，却因为害怕冲突，所以很难去拒绝别人，会硬着头皮只好答应他，如果你有意识到自己有这样子的情况，你可以先想一想，先整理好，清楚的去区分哪一些是我的界限，帮自己和他人划分出一个舒适自在的相处距离。接着你可以试试看 VAR 的这个说话技巧， V 是 validate， 去证实去承认对方的处境， A 是 assert， 就是你要很具体的坚持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最后 R 是 reinforce， 就是你也要能够为对方着想，也就是说呢，当你下次觉得自己心里不太舒服，但是你想要拒绝他人的时候，可以尝试着先理解对方的处境，告诉他你是知道他的状况的，接着你要明确的阐述你的理由，为什么你没有办法做到，最后也要告诉对方你是为他着想的。像是在期末的时候，同学可能知道你在做 PPT 很厉害，你做出来的 PPT 都大受好评，所以就请你帮他也做他的报告，但你不想答应，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而且你自己也很忙。那你可以跟他说，我理解你的处境，我知道你确实需要帮忙，但是 我目前手上也有好几份报告要完成，实在没有办法接下你的这份工作。我可以跟你分享，我之前都是上网爬文，很多人有分享过这相关的资讯，或许你可以尝试看看。这个就是 VAR 的技巧。那我知道拒绝别人其实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常常会先觉得说，如果我拒绝会不会让我们的感情不好，或者是如果我反对的话他会不会生气。但其实当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就不是一个健康和对等的关系。你察觉到自己的不舒服的时候，就要停下来检视一下，是不是对方越过了你的界限，或者是把你拉到了他的私人领域。透过认识自己，我们要知道说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就像上一集你很好，那么我呢，我没有讲到说你自己就是有价值的存在的。所以当你的内心肯定自己的时候，会建立我们自我形象的一个自信，这个时候你就会有能力去建立个人的边界，用这样子的状态自在地和其他人来建立关系。为什么建立边界感这么重要？就是因为舒服自在的关系可以来自于明确的边界感。我们在群体当中生活，免不了的一定是和其他人交流和建立关系，清楚地认知到你是一个独一的个体，学着找到内在的安定感，也要知道不会因为拒绝而失去。你被拒绝了也不代表你被否定，学着拒绝别人也是为自己来选择，把热情和精神花在对的地方，坚守自己的内心，厘清真正重要而且需要的事情，做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真诚地与别人相遇。当你好好地对待自己，再去好好地对待别人的时候，就可以拥有一个双方都舒服而且自在的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的暖暖时光，愿温暖的话语温暖你的心。我是主持人桑尼，有关心理的话，我们下次继续聊。
谢谢桑尼的分享。你是一个界限清楚的人吗？没有界限的人很容易把别人的错误归咎自己，或是在拒绝别人之后感到抱歉，容易受影响。如果以桑尼在这个部分的描述来说呢，语言有的时候确实是界限不够清楚的。我会觉得什么事情发生是不是因为我做了或没做什么啊？如果我做了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等等的。大概也跟高敏感有一些关系吧，总是会感受到太多的需要和状况，但是我不一定有办法回应或是有能力回应。而拒绝别人呢，过去对我来说也是不太容易的，也是在一些经验之后开始尝试表达。因为我知道如果不拒绝，最后做不好或是事情不如预期，我可能会对对方更加的抱歉。在很多的关系当中，我们需要有不同的距离，不同的界限。原来想到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呢，我曾经跟一位室友相处，对方是很真性情的人，非常的仗义，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的时候呢，我会被对方影响，好像有人走进了新房，一阵风把自己的房间里面的摆设全部弄乱，然后呢他就潇洒地离开了，留下我自己一个人整理一地的混乱。依稀记得多年前的我是这样形容当时候我的感受。后来我发现呢，是不是我也没告诉他现在不能进来，我的心需要静一静，可能刚出职场有很多需要调试的部分。然后呢也没有告诉他说，这里的东西你不能碰哦。 是我自己任由他走进我的心房，然后我也没有阻止他，看着他做了任何他想做的事情。以上只是一个比喻啦。我们后来还是很好的朋友，我们彼此经过了一些摩擦呢，也各自有所学习。后来的我可能会让他知道，诶，我现在没办法听他说，我还有事情要忙，或是我自己的状态也没那么好，我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或是我会请他先自己冷静，把情绪整理好一点，我们再来聊。需要沟通，真的不能累积。而且其实呢，我们也不可能总是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我们可以陪伴，但有一些路对方要自己走，有一些选择对方要自己做。我们也不是天父上帝，不是救世主，我们的能力有限，对方需要寻求其他的支援，或是需要自己回到天父的面前。舒服自在的关系来自明确的边界感，知道不会因为拒绝而失去，而被拒绝也不代表你被否定。我想当我们能够拒绝别人的时候，或许就可以更加的体会当别人拒绝我们的时候，他的想法跟处境是什么。新的一年，愿你可以停下来检视一下，有哪些关系带给你困扰吗？是不是应该要找到新的距离、新的界限呢？接下来点播的清单是读给你听，好声音为你朗读经典故事，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今天的主题是90岁的超级美女撒拉，作者吴涵碧女士，朗读者严大卫老师，一起来收听。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所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这套丛书的第一册《创世纪》里面的第9个故事，90岁的超级美女撒拉。美国总统就职的时候啊，他一定要手按着圣经来发誓，而不是按着美国的宪法。这表示他愿意在造物主的监督之下，尽心竭力的为民服务。而在誓词的末了一定会加上一句 So help me God， 意思是所以啊，求神帮助我。因为他们知道人定不能胜天，人是软弱的，即使是最勇敢的亚伯拉罕都不例外。关于亚伯拉罕的软弱，最有名的一段故事是他与非利士人的周旋。非利士人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人，又称之为迦南人。而巴勒斯坦的英文 Palestine 就是取名字非利士 Philistine， 所以也无怪乎一直到今天巴勒斯坦的问题始终是以色列跟阿拉伯之间的冲突。好，话说耶和华神告诉亚伯拉罕，明年他90岁的妻子撒拉将会为他生一个儿子。同时，如果在索多玛城里面找不到10个异人，神就要毁灭这个城。第二天早上，亚伯拉罕就看见火球、沥青跟冒烟的硫磺不断地落在远处的索多玛跟俄摩拉。接着，河谷平原一片昏暗，所有的人类动植物全部被吞噬。最后，烟气上腾，仿佛烧窑一般。亚伯拉罕看到此情此景，捧着脸呜咽的哭泣，他吓坏了。他迫切的想要离开希伯伦谷，虽然他在这里住了20多年， 有草原、牛羊、仆婢，但他心有余悸，担心这个平原会陷落。也许那儿正在酝酿着饥荒的，所以他准备拔营前往基拉尔。当时住在基拉尔的是腓力士。腓力士人他们原来是爱琴海希腊一带的居民，他们非常善于航海，所以被称之为海民，英文叫做 Sea People, 海民。他们以经商为主，有铁器与橄榄工业，属于高度文明。相对的，神所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住帐篷的，生活机能是落后的。但是神要他的子民站在人们看得见的地方，彰显神的道德规范与公平正义。当然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所以面对腓力士人，向来最勇敢、对神最有信心的亚伯拉罕胆怯了。他又低声地恳求他的妻子撒拉说，你到了那儿，拜托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你丈夫，只要说我是你哥哥。20多年前，埃及王法老垂涎撒拉的美色，把他给夺了去，后来神救了撒拉。如今撒拉虽然已经是皱纹密布，但仍然是仪态优雅，分姿绰约。的确，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的美丽。亚伯拉罕跟撒拉的确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不过为了避重就轻，混淆视听，为了自己的安全，把自己妻子的尊严搁在一边，亚伯拉罕还是欺骗与诡诈。好，当亚伯拉罕一行人到了基拉尔，他跟撒拉果然在人前人后都以兄妹相称。于是过了没多久，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的名字意思是我父我王，他们的领袖差了人来把这位资深美女撒拉给带走，真是不幸又被亚伯拉罕言中了。亚比米勒准备找一个好日子圆房，所以暂时的没有亲近撒拉。有一天晚上，耶和华神来到亚比米勒的梦中对他说，亚比米勒，你这个死人啊，你为什么抢别人的妻子呢？亚比米勒应当也知道索多玛城因为不义被毁之事，所以他就急着分辨说，主啊，我们是讲求公理正义的国家，难道你也要情负我们吗？那个人不是自己说她是我妹妹，那美女不是也说这是我哥哥吗？我做这事可是心正守节啊。耶和华说，我知道你心中正直，所以我要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你赶快把这个人的妻子还给他，他是一个先知，他会为你祷告，否则你们所有的人都会死。亚比米勒听了，吓得坐直了身体，僵住不能动。他马上召来臣仆商议，人人脸色发白。他们急忙找到了亚伯拉罕。亚比米勒劈头就骂，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竟然陷我们国家于大罪呢？亚伯拉罕回答说，我总认为这儿的人是不怕神的，一定会因为我妻子的美貌杀了我。于是亚比米勒就把撒拉还给了亚伯拉罕，又让他的人马在基拉尔随意的居住。接着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神，亚比米勒的妻妾也开始恢复了生育的能力。我们发现在圣经中极少有完美的人，即使如亚伯拉罕是一个义人，是有信心的人，但也会有跌倒滑跤的时候。但是因为他相信神，神就会在暗中搭救他。
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书名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一创世纪，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
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他也不止一次犯同样的错误，在面对危机危险处境的时候没有诚实的说真话。 就如故事的结尾说的，人都有跌倒的时候，但相信神的人，神会在暗中搭救他，保护他。信心不足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至少要相信神总不撇下也不丢弃我们，我们仍要呼求主的帮助。我们只管坦然无惧，不害怕地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就像父亲不会离弃闯祸的孩子不顾，但当然还是有要学的功课和教训。接下来点播清单的第三个节目是由计程车司机、小巴司机乐师傅所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记忆力受伤的老先生，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说的这个故事呢，是我刚刚开始开无障碍小巴的时候，有一位爷爷的故事。故事的开始是这样，有一天，我开着刚买的这台无障碍小巴去探望一位朋友，那么在结束拜访的时候，朋友陪我到路边，顺便看看这台车的功能。这时候，他们同一栋大楼另外一间公司的邻居吧，也下楼了。那么先是看到我朋友，他们打了招呼，那我的朋友也很客气，把我介绍给他，那么还介绍了这是新型的无障碍小巴，可以帮助不同的朋友，尤其是坐轮椅的或是生病的，可以满足他们的交通需要。当然呢，我也就礼貌地将我的名片递给了这位新朋友。就这样过了几天，我就接到了一个预约电话，是一位先生的来电，他说就是前两天我递了名片的这一家人，那么他们有一个长辈要坐轮椅，要去办公室处理一些事情。于是乎呢，我就简单的确认了时间地点，以及它是一个来回的需要，我明白了，就把时间都保留下来，按照时间去接他。一到了他们住的地方，哇，这是一个高档的社区啊。一位年轻的人跟着一个佣人推着一位老先生出来，老先生穿着朴素，可是可以感觉到他质感都很好，人也态度非常的和气，和蔼可亲。那么先出来的这位年轻的先生跟我说，他是他们家的管家，因为老先生年纪大了，最近生病了，所以腿脚无力，那必须要坐轮椅，可是呢办公室又有些事情必须要老先生去看一下，所以呢就需要坐这趟车。我说好啊，没有问题啊。于是乎我就协助了坐在轮椅上的老先生，把他缓慢地推上我的无障碍小巴，固定好了安全带，并且让这两位同行的管家跟佣人一起上了车，那么就前往了老先生他那个办公室，也就是我第一次跟他们家人见面的那个地点。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在路上呢，老先生先客气地说了，师父谢谢你啊，有你这个车好啊，哎，师父贵姓啊，怎么称呼啊，你老家哪里啊，我当然都客气地回他啦，我也说啊，老家南通，他说南通南通最有名的是蚕丝，他也认识几个南通的老朋友。那后来又问啦，师父今年岁数多大啊，结婚没啊，家里有没有小孩啊， 通常做打的的老先生有的时候就会找我们师父聊天嘛，对不对？那我也都可以回答的，我都回答了。后来啊，没过两分钟，老先生又从头问一次，师父您贵姓啊，老家哪里啊，今年多大啦，哦，就这样巴拉巴拉的又问了一次。然后我旁边的这个管家先生就小声地跟我说了，师父不好意思，老人家记忆力有点混乱啊，生了病，所以这也是他们年轻的人希望能够带老先生出门尽量接触些外面的事情，希望老人家的记忆可以快点的恢复啊，请我多多包涵。我说哦，明白明白，因为我们就是做这些残疾人士的生意嘛，能够多帮助就多帮助一点，没问题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老人家问我说，师父你开车很久了吗，以前学校学的是什么呀？我跟他说，哦，我学校曾经学过一段时间的京剧呢。老人家听到这儿似乎有点精神，他就随口哼上了几句大家耳熟能详京剧的片段。那么就这样哼哼唱唱到他下车，管家跟我约好了两个小时以后回来接他，我就记下了。那么在这次回程的时候，前面老人家还跟管家大概问了一下刚刚发生的事情，后面呢也来问我了，师父贵姓啊，老家哪里啊，就这样重复重复的问。那当然我就尽力的回答了。那么管家在下车的时候跟我说，师父谢谢你，如果他们确定的话，他们每一个礼拜都要去一趟公司，希望我可以多帮忙。那我想这也是一个生意啊，那就说好，您只要有确定时间你就打给我，我就来接。那么在第二次约好了要去接老先生的时候呢，我还特别用了手机透过车上蓝牙音响选了这个网络上的年度百大京剧的影片，我希望老先生上车就可以喜欢这样的服务，听到他喜欢的那些片段。尤其网络上可以找到的很多啊，像铡美案的包青天审陈世美，或者杨四郎探母这些桥段。果然上车之后，老先生先开始是用听的，听没几句呢，他还是问了一下有的没有的，然后呢就开始跟着唱了，这样真是太好了。后来呢我就再把这个音量开大声一点点，我说老先生这段您听过吗，他听了一下，他说听过听过，哎，就是他最喜欢的是谁唱的，然后又唱唱唱，唱了大概一两分钟就稍微安静了一下。我想他大概到那儿地方，第一个是累了，第二可能又记不太得嘛，是吧。就这样反反复复又继续做了五次六次，后来总共大概隔了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我发现老人家对话越来越清楚，也比较没有反复在问问题的情况。而且呢他每次去办公室啊，年轻人就帮他约一些老朋友来见面，那么就在回程的时候，他跟他管家的对话呢也都可以重复的确认之后，他慢慢记起更多的事情来。我自己被这个现象感到惊奇，这就是一个真实好转的迹象让我看到，我倒是真心的为老人家跟他们家人感到开心。那么后来又做了一两次之后，有一天回程到了家里，管家先生就跟我说，乐师傅啊，不好意思，这个老先生他们家人啊自己买了一台无障碍功能的车，以后他们就可以自己接送，谢谢我这一段时间包车的服务啊。我听到这里虽然有点不舍，但是没有难过，因为这是一件好事啊，老先生的记忆力慢慢恢复了，而且他能够外出，加上自己家人有能力，这是皆大欢喜的一个发展，我替他们感到高兴，我也觉得这段过程是开心而有收获的。我就结束了这一些的服务。故事说到这儿，你以为结束了吗？没有。后来有一次管家先生打给我，说是他自己的父亲要去看病，希望我能帮忙接送一次。我说他没问题没问题，时间地点告诉我，我来处理。 那么去服务的时候啊，就发现管家先生的父亲呢，当年老兵退伍，也开过打的，但是呢，他晓得开打的做生意不容易，而且要花多一点的钱是包车，所以他只肯让我服务这一次。这都没关系，就在我心里，每一次服务的乘客都是我的贵人，我都向他们献上感激。更何况努力做好每次行程的安排，不就是希望乘客们都可以平平安安舒适地到达目的地吗？尤其是这些残疾朋友们的交通问题，所以我更是衷心地感谢他们。好了，这个故事今天说到这儿，很高兴老先生的记忆力可以透过一些熟悉的事慢慢地恢复，而且回到了接近正常的态度。他的家人为他准备了好的车，他的管家也让我服务了他自己的爸爸，这些都难能可贵。这些故事我就为您说到这儿了，希望今天你会喜欢听，下一次我们再见喽。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人的年纪渐长，体力、记忆力都会大不如前。雨恩的干奶奶就是我爸的干妈，她患有阿兹海默症，我都直接称呼她为奶奶。曾经爸爸照顾陪伴独自在家的奶奶，后来呢，奶奶和干姑姑就是她的女儿，从我念大学到我出社会工作，就像我在外地的家人一样。前几年奶奶她还可以自己下厨，但近几年的记忆力真的是大不如前。有时候我去看她，也会有很多重复的对话，比如说弟弟去哪里念书啊，我什么时候毕业啊，虽然我已经毕业很久了，她觉得我还是学生。有没有打电话回家给爸爸妈妈呀，请他们帮忙问候某某某阿姨或某某某牧师等等的。比较频繁的时候，可能大概5到10分钟就会有一次这样的对话的循环。那我通常都会不厌其烦地回答他，但有时候比较顽皮一点，也会想说我要不要回答一些不一样的答案或面向，看看我们会不会彼此之间出现新的对话。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疫情的时候，那时候我去看他，但因为有一些考量，我就没有一起跟他用餐，想说长辈的身体还是要特别的照顾。他问了我好几次，我吃晚餐了吗？其实想要起身去帮我装一碗汤给我喝。那时候我觉得哇，他可能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忘记了，但他还是记得，还是很在意他所爱的干孙女有没有吃饱。他很在意不在他身边的儿孙们是不是都健康、快乐、平安，觉得很感动，也很心疼他。我觉得陪伴长辈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跟耐心，但也是天父给我们的恩典。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斜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家。
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
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心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我就会收到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放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在新的一年有健康的人际界限，在各样的关系中被天父保护，拜拜。